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对了，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横看五经》。哇，我真的一口气完了，
很棒！你已经很厉害了。
刚才一口气讲完整个课题的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嗯，那这一次呢，我真的冲着姚牧师来的。
怎么搞啊？
这个问题真的问你，作为牧师，在崇拜常常崇拜到结尾，你就要为弟兄姊妹祝福，对吧？那当时你的感受怎么样啊？会不会觉得哇，祝福别人很荣幸啊？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嗯。
神把这种祝福的恩典，
权柄，
每个主日如果要讲到王后呢，要祝福是荣耀。
嗯，那其实从上一集开始呢，我们就看五经里一些中老年人的生命，就是看到他们呢晚年为神所用，不但自己蒙福，也像姚牧师一样哈，祝福带给别人，不光是一个祝福的仪式，而是真的把祝福带给别人，对吧？那我们就来看何修本诗篇71篇17到18节，小燕给我们念好吗？
好的，17到18节。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导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宣扬你的能力给下一代，宣扬你的大能给后世的人。
嗯，这段祷告很动人，因为这个作者以老年人的视野来写这个诗篇。
嗯，
他走到人生后半段了，不只是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会想到下一代。
嗯，
他盼望自己还可以传扬神的作为，还可以把信仰传下去。今天呢，我们要看三个人，谁呀？
以撒、雅
各、
约瑟。
对了，特别这就看他们老年的时候怎么样成为祝福别人的出口，也怎么样为后代指明方向。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首先我们来看以撒了，他是承接应许传承祝福，
就是自己首先承受了应许，然后把应许带来的祝福
传
承下
去。对，在创世纪里以撒的蝙蝠不算很多，跟亚伯拉罕、雅各来比较呢，他好像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经历，
没有谈及他的不多。
但他在神救赎历史里面的位置，如果我们小心来想都很重要。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呢，要借着他继续来传到下一代。创世纪26章，当时呢那个地方发生饥荒，那么以撒来到基拉尔，在古近东呢出现饥荒呢，很可能会想到下埃及的。因为埃及有尼罗河，水源资源相对比较稳定。可是神呢却向以撒显现，对他说，哎呀，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神指示的地。那么神也同时应许必与他同在，也赐福给他，把这些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而且神也建立向他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地上的万国都因他的后裔得福嘛。这个是神有应许在前。神在这里呢重申而且延续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应许。以撒呢就正是在这个应许的承接的人啊，所以他的重要性在这里。那么以撒怎么回应呢？他顺服神，就住在当时的基拉尔。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26章。饥荒是真实的，
对，
压力对以撒来说也是真实的。但以撒没有 单凭人的经验来决定他的前面的路，而是他选择来听从神的话。他的顺服使他活在神的应许中，承接神赐给他父亲亚伯拉罕后裔的福分跟使命，而且有份于神使万国得福的计划。这个事实上为我们念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了解神的计划了。后来呢，以撒晚年呢，圣经记载他眼睛昏花，身体衰弱，他也偏爱以扫，想把长子的祝福给他。以扫也有软弱，他不是完全人，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偏向，但是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旨意。虽然这个过程里呢有偏爱，也有欺骗等等，最后神的心意仍然能够成就。
是的，
他的祝福还是归到神所选定的雅各身上。创世纪27章呢，就记下了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了。新汉语译本来念，请小燕替我们念好不好？
好的，从28节开始，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沃土，以及丰富的谷物和新酒。愿万民服侍你，列国跪拜你，愿你成为你兄弟的主人，愿你母亲的众子向你跪拜，祝福你的必受祝福，祝福你的必蒙祝福。我们读到28到29节这里面呢，有生活的供应啊，也预告地位还有权柄呢，更有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特别是最后一句有留意到吗？很明显接上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段祝福呢不是空话的，后来都一步一步的应验了。
对，
经文说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沃土以及丰富的谷物和新酒。这句话呢先应验在雅各自己身上。雅各虽然都是很惨的嘛，寄人篱下的，在他舅父家拉班家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神一直保守他，使他的牛羊增多，家业也扩展。后来他的家族人数越来越多，再后来呢，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也真正承受了肥美的土地，还有丰富的出产呢。
对，
还有一段经文是愿万民服侍你，列国跪拜你，这不是在雅各个人一生里完全实现的，而是后来在他的后裔身上慢慢的展开。特别我们见到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势非常的强盛，连周围列国呢都有不少受到他的控制的。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29节里面的哈，就是怎么说呢？愿你成为你兄弟的主人，愿你母亲的众子向你跪拜。这个呢，首先应验在雅各身上，虽然雅各是弟弟，却承受了长子的名分和圣约那个约的应许。以扫肯定是退到次要的位置，后来以扫的后裔是谁啊？就是以东以东国的人呢，也是服在以色列的权下的，无论是在大卫的年代或者在那个所罗门的年代，我们都看到历史的。那最后诅咒你的必受诅咒，祝福你的必蒙祝福，这是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最后一句。这句最清楚表明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因为神在创世纪12章首先就谈到这一句，当他对亚伯拉罕发出那个诏命和应许的时候，这个应许这条线呢，最后不是停在雅各最后是停在谁啊？以色列国，然后就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因为真正是万民得福的就是主耶稣。如果是拒绝他的，真的就落在自己的罪的诅咒之下，落在审判之下。所以以撒晚年的意义在于他承接了神的应许，在神的安排之下，也能预告后代会得到福气啊。那杨牧师啊，我们今天承受神最大的应许和福气，就是信靠耶稣，对吧？那个罪得到赦免，有新生命。这个福气，你有没有像以撒一样传给你家里的晚辈，或者是外面的晚辈啊？
哎呀，现在已经晚年了，对我来说，我的亲朋里面还没有信主，我的亲家还没有信主，
姻亲还没有信主，
对，姻亲还没有信主，所以每回有机会都要说。
就譬如农历春节走亲戚的时候呢，就不妨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信主，哪怕他们一下子未必会相信，当作是聊天嘛。
我的方式是接着祷告，他们不会拒绝我祷告，在祷告里面 求主感动他们信主，他们有时候都可能不是很快乐。我们来谈雅各。我们看见雅各他的生命是被神改变，晚年的时候呢，他的伟大是为后代来指出方向。刚刚我们说以撒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承接神的应许，然后传承神的祝福给后代呢？雅各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被神改变，然后祝福他的后代。雅各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最懂得他的特色就是他很会抓，他抓长子的名分，他抓也抓父亲的祝福，他习惯靠自己的聪明跟伎俩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生哇，他在充满算计，也充满不安。
对，
但是神没有放弃雅各，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也一步一步对付他。
真的，
雅各离家以后呢，我们看创世纪的经文，他在伯特利遇见神，那时他在路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石头当枕头。就在那个时刻，神向他显现，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后来呢，在亚伯渡口啊，一个有名的地方，
对，
雅各又经历一个很深的转折。那一夜他与神，或者说神的使者摔跤，结果呢，雅各的大腿窝受了伤，声音说他的腿就瘸了。那次经历呢，成为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转折点，使他更深认识自己的有限，也更学习来倚靠神啊。这个是雅各的很深的经历。这个不表示雅各从此完全就没有缺点了，可是圣经都确实的让我们看见他从今以后呢，生命的方向变了。从前他一直想尽办法来保护自己，摔跤事件以后呢，他迎接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呢，他勇敢地走在队伍的前头，
不是躲在后面啊。
对，年轻的时候的雅各只知道怎么抓，靠诡计来存活。临终的雅各到老年的时候呢，他是在病榻中仍然来，圣经说他敬拜神，这个是雅各的形象。雅各晚年到了埃及，那个时候法老是只大君王，雅各只不过是一个寄居者。可是创世纪四十七章呢，两次，如果我们念那段经文，两次雅各为法老来祝福。
对，
虽然这个可能带有礼仪的成分，但也可能显示真正的尊贵不但在于世上的权位，更在于是否承载神的应许啊。这个时候呢，雅各的表现呢，就是在这里了。虽然在政治的地位上，当然雅各远不如法老，却因着神的拣选与他同在，他可以成为流出祝福的人。这个表明神的百姓蒙召，不只是接受恩典，也是可以把神的恩典带给世界。
对，
雅各晚年呢，他做了另外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看一下什么事情呢？第一件呢，是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创世纪四十八章告诉我们，雅各祝福他们的时候呢，把右手按着次子以法莲头上，再把左手按在长子马拿基的头上。约瑟呢，本来想纠正他的，因为以法莲是次子，不该承受用右手给长子的祝福。但是呢，老年的雅各呢，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神让他知道以法莲该伟大。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不总是照人的习惯，也不总是照人的次序，神有他的主权的。那后来以法莲支派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确实更常居于比较显著的位置的。这个与雅各当时的祝福相呼应的。约瑟也按照雅各临终所预告的得了双份的产业。换句话来说，雅各晚年的祝福不是空谈的，而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慢慢显出来的。
所以他有神的感动发出这些祝福的。
是的，不是他自己做主的。第二件更加重要的事是雅各为十二个孩子来祝福。创世纪四十九章讲到，雅各在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呢，神就感动他用属灵的眼光看着他的众儿子，也看了他们后面的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对犹大说的话的。雅各怎么说呢？第十节，我们读的是新汉语译本呢，他说，权杖不从犹大转离， 王归不从他两脚间离开，只等属于他的那一位来到，万民都必归服他。这段话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明显的发展呢。后来大卫出自犹大支派，以色列王权也是与犹大有关系的。但是呢，这段预言的终点不只是大卫，而是基督。新约让我们见到耶稣就是出自犹大支派的，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王，那最终呢，万民都要归向他的。我们在这里做个小结吧。雅各的一生确实让我们见到神没有因为人的诡诈或者软弱废弃他的应许，反而是借着长期的管教、保守跟塑造，让雅各呢从惯于抓来抓去的算计啊、诡计啊，渐渐就改变过来了。在晚年呢，他还能敬拜神，他还能祝福别人，并且呢，用属灵的眼光指向后代的道路呢。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雅各他需要先改变，先让他先改变，
是
才去祝福别人啊。那么呢，杨牧师啊，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啊。我们信主多年了，年龄又差不多了，虽然你不认老哈，经历也挺多的，但是你觉得真的老了，灵命真的成熟吗？就有没有自己到一个境界，能用一种神给的视觉、属灵的眼光来看下一代？
最近呢，我真的是想这个问题，想什么呢？就是哎呀，我默想的时间不太多，我在神面前应当趁现在年老了多一点静默的时间，在神面前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放下，来想神，来想自己的未来。
在城市节奏非常快的生活呢，我们越来越不懂安静静默，真的要好好的操练静默这个功课，重整一下自己的生命。
对，
在静观当中呢，你能够更加经历神，你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
其实每一个人成熟的方式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我来说呢，可能我现在对 AI
更有兴趣，
更有兴趣多过
对
神
静观。
所以呢，我刚刚说那个是真的，静默的时间是不是足够，这个对我基础的成长了，我觉得是蛮有意义。
这可能也是神呢，圣灵在此时此刻，当牧师这么爱 AI 的时候，给你一个
你要限制
新的挑战啊！但是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觉得无论是静默也好，多祷告也好，我们首先作为中老年人，要自己的生命被神塑造，才能去祝福，才能有神的视觉，因为你亲近神嘛，才能有神的视觉去看下一代，去祝福下一代，或者是提点他们。首先自己要被圣灵充满。
好，你们两位从今天开始用神的角度来教导我，
祝福你，不是教导与你同行
谢谢，
与你同行，让你得到那个福气啊！
有福的结局，耶稣属我，我尽的献诚，主荣耀喜乐。为神立后子，救赎功臣，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意象现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人物，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约瑟。
约瑟，
那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约瑟他是怎么样呢？我们给他的标题是在异地成为祝福， 而且很重要，是把盼望指回应许之地哈。那约瑟一生真的可以说起伏很大哈。少年的时候被哥哥们排斥，被卖到埃及，到了波提乏的家里，约瑟是非常忠心管理一切的。那创世纪有一句呢很有趣，很值得我们注意，39:5怎么说？耶和华因为约瑟的缘故怎么样，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就是波提乏的家。也就是说约瑟所在的地方呢，因为有神与他同在，那里就蒙福了。这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只是自己蒙保守，也会成为神赐福身边之人的一个器皿。后来波提乏的妻子就引诱他，因为他非常的
长得帅嘛，
对，英俊哈。但是约瑟没有妥协，约瑟怎么说啊？自己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最后是关键三个字，得罪神。结果他因此被诬告下到监里。这里又让我们看见敬虔像他这样哈，就不一定马上带来顺利的啊，他可以马上就被污蔑的。有些时候的确顺服神是会吃亏的，但是约瑟没有因为受冤屈他就对神失望，因为到了监狱，约瑟没有自暴自弃或者很苦读，他仍然是很注意别人的需要，而且在监狱里呢也能帮助监狱的管理人员哈去管理事情，他真是天生的一个行政人员啊。那后来他看到哎，那个酒正还有膳长被关进来啊，就是很不开心的样子，他就主动去问他们发生什么事，后来又为他们解梦。约瑟我们这里看见不是只顾自己的，他在困境里面啊，就不开心了，自己都仍然可以关心别人，仍然相信神会赐他智慧去解梦。再后来约瑟就被带到法老的面前了，神就赐给他智慧，他能明白法老的梦，也知道怎么样为将来的饥荒做一个准备。哇，这么有才华的人，于是呢约瑟很自然就被法老看中，成为埃及的宰相。在大饥荒终于来了，他按着神给他的智慧可以好好的管理粮食，不单使埃及，也使周围许多地方的人呢都来买粮，都得到存活，不致饿死哈。所以呢神借着约瑟不但保全了埃及这个地方的人，也保存了前来埃及买粮食的人，也是保全了雅各一家。那神应许这个家族是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嘛，这个应许就得以延续了。
其实约瑟最打动人的地方呢，不只是他的能力，更是他的心啊。因为雅各死了以后，哥哥们都很害怕嘛，担心这个约瑟会报复他们。
对啊，死定了。
可是呢约瑟对他们说，创世纪50:20，听清楚，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番话呢很重要，约瑟没有否认人的恶，你们确实很恶的。也没有否认我真的受过伤的。但是他也见到在人的恶意背后，神依然掌权的。正因为这样子，他没有把自己交给苦读，也没有把审判的位子抢过来。他把审判的权力交给神，把恩典留给他的兄弟们。正是一个被神炼净的人，一个人如果一直记着别人怎么亏欠我，就很难成为别人的祝福的。
对，
但一个人如果他知道神掌权，他就有可能慢慢的学会饶恕，把善意重新带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啊。约瑟临终说的话呢也很有意思的。
是的，
创世纪50告诉我们，约瑟快要死的时候对家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然后他叫以色列人启示，将来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带上去。这段话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的确，
约瑟一生在埃及达到高位的，你刚才说很起伏嘛，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可是他并没有把埃及当成终点站。
对对，
他知道神给他百姓真正的应许不在埃及的荣华里，而在神所应许的地上。换句话来说，约瑟虽然人在埃及，心却一直朝向神的应许的。
是真的。
所以呢， 约瑟临终还在提醒他的家人，还在提醒他的晚辈，你们不要把现在的安稳当成永远。神的应许其实比埃及更加的大。
杨牧师，我真的很感动啊！从前看这段经文看了好多遍，但今天还是使我非常感动，就是约瑟到死他没有忘记神给他列祖给他的祖先的那个祝福，所以才会说我的骸骨是要回到那个应许之地。如果我是约瑟呢，可能会觉得哎呀，现在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在这里都这么安逸了，
挺舒服的。
对，为什么要冒险？我这样说其实意思就是要他们将来还要回归了、如果他们不回去怎么把我的骸骨放在那里、
我对约瑟的领受呢，最感动我是他永远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
对对，
他也是一个饶恕人的人、所以很伟大、
嗯、
那么这里说他没有因着现在的荣华富贵在
安逸，
安逸，
安逸
很好，他想到他的幕后还是在神的手里。
嗯，对，所以他才给他的后裔好像这么一个遗命啊、你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
所以这个又是真的是一个属灵人。
谈到这里牧师啊，我就觉得我们作为中老年人有神的视觉很重要，因为你看约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视觉才能带领他的后代有一个方向，就是要回到神的应许之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把后代或者后裔带到神的方向，有这种视觉？
我当然想，而且为我的外孙女来祷告
啊！我知道你有个小小，
盼望他有一天我跟师母做不完的事情，他可以继续做，试下为他祷告。他只是四个月，
四个月的小宝宝，你就为他祷告，让他走在神的
应许。不晓得神应允不应允，
会应允的，
是这样的方向。
哇，很感动啊！
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让我们从五经一起探讨圣经人物在金色年华怎样蒙神使用，使别人得福。
真道分解，
和您横看五经，
宏观读经。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看见三位亚伯拉罕的后代，撒他承接应许，也把祝福传下去。我们也看见雅各被神改变，晚年的时候为后代指出方向。约瑟在异地成为别人的祝福，到临终仍然仰望神的应许。他们不是三个分开的故事，他们在讲论里面是一条属灵传承的线。这个线是神的应许，是一代一代往前走，最后指向基督，今天神也把我们放在这条祝福的流水线上，无论在那个人生阶段，都不只是想做自己过得如何，也应当想到怎么样传扬神的作为，怎么样用自己的生命成为下一代的帮助和祝福。
对呀、无论现在哪个年纪哈，哪怕像小燕这么年轻，或者像我们这样中老年，哪怕像乐意这样单身的，其实你都有你的晚辈哈。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把祝福传给我们的晚辈，我们一同来努力。今天谢谢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追求宏观读经。
我是姚倩，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